跟信。那我想啊，你们不需要我在你们的当中啊，告诉你们，深入的告诉你们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啊，经济啊非常的困难，而且住在美国啊越来越不容易。同时呢，这个不但是美国的经济不好，其实呢，这个经济的不好呢，是整个的世界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你们很清楚，倘若我们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以前哈，我们还可以回去中国大陆，那回到我们的原居地，那我们回去那边，我们一定会找到工作，同时呢，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现在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在我们国内，哎呀，找工作，哎呀，在国内也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在这边生活是困难，他们在台湾、在香港，以至于在国内，哎呀，都非常的困难。在国内啊，甚至于困难到一个地步，他们因为没有工作，那他们就这个，他们非常的暴躁，而且呢，他们打架等等等等哈，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的经济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为我们的工作来祷告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能够不能够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东西呢？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等候神的当中，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里头得着他给我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呢？撇开我们那个经济的需要不讲，那我到了其他的教会去讲道，那我发觉今天的教会的信徒真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本来他们的工作是蛮好的，他们的薪俸是蛮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了，是找工作。但是除了工作的需要以外呢，譬如说身体的需要，我们的病痛，哎呀，我们在患病的当中，或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所认识我们所认识的弟兄等等哈。那他们有病痛了，那我们有病痛，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那我们能够不能够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呢？不是说我们没有祷告，乃是说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能够不能够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东西呢？那我们的神观，我们相信神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呢，是为慈爱的神。耶稣基督也这样说，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我们的天父已经早已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祷告了。我们没工作的，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求工作。那在他的里面，他一定会给我们有应许，丰富的准备。有病痛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祈祷，为别人来祷告。那在他的里面有丰盛的预备，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倘若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进入他的丰富的里头，他的丰盛的里头呢？话倒转来换一个换话，我们这样问说：为什么我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那为什么我得不着神给我的应许呢？我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工作，那为什么我得不到得不着神给我的这个的应许呢？或是为别人的身体来祷告等等，我怎么样可以才能够得着神给我们那个丰盛的预备呢？等等，在这么一个的主题底下， 现在呢，我跟你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事件。我们盼望能够透过这个的历史的事件，能够去回答我们刚刚要问的问题：怎么样可以透过祷告，透过等候，进入到神的丰盛的里头，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东西呢？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了哈。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呢，有一件的历史的事情呢，就是记载在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一段的圣经，就是《民数记》第二十章。这个的历史的事情呢，我常常在问的，常常在问为什么。那以至于上一个星期，我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信息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的。很可能这个是，那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提醒，圣灵的提醒。那我又想到这个的历史的事件，以至于呢，我要透过这个的历史的事件来回答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这个的历史的事件呢是这样哈，你们不必翻圣经，同样你们明白这个的圣经呢，那你会你们会这个知道我是谈什么的事情。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了，然后在这个旷野在旷野呢，他们兜圈圈兜圈圈，就兜了这个差不多40年的时间。那些的百姓他们就常常的埋怨常常的争闹等等等等。那在这个兜圈圈，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现在呢有一件的事情困难又出来了。但是这个的困难呢，其实不是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的。40年前当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困难的当中，就是呢他们没有水喝，没有水喝，而在这个旷野的里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受的所以当时的那些的百姓，他们就发怨言等等等等。于是呢40年前那神就吩咐摩西呢用一个杖用一个杖来击打磐石一下，那然后磐石呢就出水等等。那些百姓当时他们就喝了那个水就好舒服等等就那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40年后了，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民数记20章基段的圣经，倘若你有圣经，对，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他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我现在呢把这个的故事来告诉你们。那些百姓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发怨言，他们也发闹他们也这个争闹了然后他们就埋怨了，您这个摩西还有你的哥哥亚伦为什么把我们从这个埃及带出来呢？那带到我们在旷野的当中，我们就兜圈圈兜圈圈兜了40年那现在我们都没水喝了等等等等。那然后他们就争闹了。摩西因为这些的百姓一直的在埋怨，一直的在争闹的缘故呢，所以摩西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摩西是他们的属灵的领袖，摩西是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带出来的。所以摩西呢就跟这个亚伦就来到这个会幕他们聚集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祈求神神应该怎么办呢？那他们在这个荣光的当中，神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就对他们说，他说你拿这个杖你拿这个杖，然后呢你到这个磐石这一趟呢，你不要击打他咯，不要打这个磐石，就呢吩咐磐石出水，那磐石呢就会出这个水出来的啦。那些百姓还有那个牲畜，那他们就喝，那问题就解决了。好， 摩西还有亚伦他们离开那个会幕，他们看到了神的荣光，因为神把这个的把这个的方法来教来这个吩咐他。那所以请你们注意了哈，摩西他离开那个会幕，一看看到这些的百姓，圣经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哎呀，摩西就发怒了，摩西就发脾气啊，摩西就这样对他们说，因为这些人常常埋怨，常常的争闹，那所以摩西呢就很不高兴的对他们说，你们啊，你们这些人啊，我们兄弟，就是摩西还有亚伦，我们兄弟就是要为你们这个预备水的吗？就要磐石来出水给你们的吗？哎呀，他们就发脾气，摩西就发脾气，然后他发完了脾气以后，他就用那个杖砰砰打了磐石两下，哦，然后神在第十二节就这样说，那当然他砰砰打了这个磐石两下的时候呢，那个水真的是出来了，那个水真的是出来了。那些的百姓他们就喝了哈，那个圣书他们都喝，哦，就他们都很高兴了。哇，但是十二节，那请你们听哈，耶和华就很不高兴，他就对摩西这样说，他对摩西亚伦这样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哇，神怎么样责备摩西呢？怎么样去这个惩罚摩西呢？他说，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啊，你不能带这些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我的应许的，你不能够。哼，摩西在这个的时候，从此以后摩西就死在旷野的里头，他就不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地，他就得不着神给他们所应许的丰盛之地。你有没有想过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这么严重的来惩罚摩西呢？或是退一步来思想，就好像我过去的一个星期的这样思想，就是说究竟摩西到底犯了什么的罪，或是他犯了什么的错误，以至于他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那一个的丰富之地呢？究竟这个人哈，他犯了什么的过错？他做了什么的他犯了什么的罪呢？以至于神这么重的、这么严重的来惩罚他呢？要话是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基建的事情上啊，我们学到了什么的功课，以至于当您和我有需要的时候，面对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不好，或是我有身体的需要，或是我为各方面的事情来祷告，我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着神应许给我的那一个的东西呢？怎么样才可以呢？为什么摩西在这个的时候，哎呀，带领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么辛苦的从这个埃及出来了，然后在旷野也这么的辛苦，这么的困难，兜圈圈兜了这个四十年了，哎呦，然后为了打这个磐石，蹦蹦打他两下，哎呀，就不可以进这个迦南地吗？是什么的原因呢？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一定背后有功课要您要我去学习的。所以我们问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说究竟摩西是不是单纯的单单的击打那个磐石，蹦蹦打了两下，那就不可以进迦南地，祷告就不蒙神的垂听，得不着神给我丰富的预备还有应许，是什么的原因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了，那现在呢，我把其他的解经哈，其他的解经加他们所讲的，可能你们已经听过有一些的牧师在你们的当中讲的哈，我把这些的解经，我把这些的解释告诉你们呢，我要先告诉你们，我的目的不是说这些的解释全都是不对，不是。反而我要告诉您，这些的解释啊，你听上去是蛮合理的，蛮合理的。但是我也要告诉您说，这些的合理的解释不一定足够。我把这些的合理的解释啊，我在这边不是说他们的解释不好，你们很可能都听过的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够。我觉得是不够，然后我把另外一种的解释，补充的解释，我觉得反而这种的解释才是那个问题的症结，才是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以至于今天您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为经济的需要来祷告，为工作的需要来祷告，为身体的需要来祷告， yeah， 那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东西，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好了，那现在我们温习一下哈，牧者在你们的当中哈，或是你们看这些的解经书，那他们是怎么样去解释？而这些的解释都是合理的，但是在没有解释这些，没有这个综合这些的解释以前呢，我还要补充的这样说。摩西啊，其实有很多的优点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哈，不要以为摩西是个不好的人啊，等等等等哈，不是。那摩西从头到尾，从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从他的长大，直至到他离开世界，第一，摩西是个非常谦卑的人。他谦卑到一个的地步，民数记啊，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OK， 那摩西五经，那我们都相信，因为我们是保守派嘛，对不对？我们是读信圣经的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都相信啊，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哈。那但是这一句话呢，有很多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不是摩西写的，而是后来啊，以斯拉他是个的文士，他在收集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呢，那然后哎呀，他就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就好像一个编辑一样啊，他就注上了一句话说，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不是他自己写的，哪有人说他我很谦卑是这样的，没有啦，对不对？不会啦，这个 OK， 是那个以斯拉后来被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就证明摩西是个非常的谦卑的人，极其的谦和。同时有很多的事情啊，都告诉我们说，摩西呢真的是很爱人的，他爱人爱百姓爱到一个的地步，爱百姓爱到一个地步，那些百姓啊糊里糊涂，他们就去拜那个金牛啊，你还记得吗？啊，摩西在山上与神来见面的时候，在山底下，哇，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就没信心了，他们呢就在那边来拜这些的金牛了。哦，那后来神就很不高兴，说把这些人哦，这些的百姓都把他们杀掉。摩西怎么样啊？摩西就向神这样求说，神啊神啊，你不要啊，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啊，倘若你要击杀他们齁，那你把我的命齁都从这个，那你把我杀掉好了，那你就反映出摩西是非常爱百姓的，非常的爱人，所以这个人啊，他是谦和，同时也爱人，也敬畏神，他也敬畏神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的优点呢，摩西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个很好的领袖，
他非常忠心在神的家里头来服侍。哼，这个人啊，这个的领袖不是牛，就是贱货，什么都不干，只是指挥别人去做，自己什么都不做。不是啊，摩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神的家里头全然尽忠，全然，那个是就是说所有的圣功，所有的各部分啊，他都参与，他都经历，不是一份的工作，不是哇，全他在神的家里头全然尽忠，这是第二个的要点。第三个要点，你们可能是听过，摩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精通了当时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就是摩西啊，他精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哎呦，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呼召他，我带领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怎么样讲啊？摩西说，哎呀神啊，我不能啊，那我不能啊，啊，我没有口才啊，等等等等等等，你知道吗？这个是摩西的谦卑啦，这是摩西的谦卑啦。其实论这个学问，摩西是精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他面对这个的工作，面对这个的圣功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谦卑，他说，神啊，我不行的，我没有口才。那神多次的来呼召他，他都说自己没有口才，那神这样说，好，我预备你的哥哥亚伦做你的口。其实这个是摩西的谦卑了啊，这个是第三个的要点。第四个的要点，你知道摩西是谁啊？摩西是这个法律的代表，神透过了他，这个这么聪明的人，一个这么能干的人，既定了所有的法律哦，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去执行的，应该怎么样去管理的，那个法规应该是怎么样的，都是从摩西出来的。摩西啊的律法，他是法律的代表，到一个的地步，摩西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你知道吗？倘若你是念法律的话，是倘若你对法律有兴趣的，你去参观啊，你去参观美国很多的立法院 legislative building， 那是立法院哈，它的那个建筑物啊，在这个立法院的头顶哈，它一定会有一个的像，雕刻了一个像，这个的像呢就是摩西的头。摩西的头，摩西啊，你去要看啊，参观啊，那些 就是立法院啊，哇，那个柱子都是直直的，直直的，代表什么？代表正直。摩西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你看见了摩西，就是看见了法律，他是法律的代表，所以我们常常说是摩西律法， you know the Mosaic law， 是摩西的律法，它是直直的。然后今天哦，你去看这些的 legislative building， 都是摩西的头，它是法律的代表哦，这个是它第四个的优点。但是这么多优点的人，这么好的人，辛苦了40年，就是因为他棒棒。打了2下的磐石，那神就说，你不能得到应许，你的祷告我也不听，呵呵，没用。是什么的原因？真的是击打磐石2下，那就什么都没了。是什么的原因？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得不着神给我的应，得不着神给我的应许呢？是什么的原因呢？你说是罪吗？那我承认我也不完全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在圣灵的感动的当中，倘若能够认的罪，那我也认啊。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在祈求的当中，
那怎么样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而这位的神是丰富的神，这样我怎么样可以得到呢？我怎么样可以在摩西的经历的里头学到了功课，以至于帮助我今天在这个这么有需要的生活的环境的里头去得着神的丰盛呢？很多的解释他们都蛮合理的，那现在我综合这样讲，这些的解释是这样，说